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奴仆，这应该是翻奴隶了。这在这里我们也很难想象，保罗用这个方式来形容。你看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些假弟兄进来，这些假弟兄是来卖假药的，这些假弟兄是来诈骗的，这些假弟兄是异端，要把我们带走的，或者来骗钱的。这群假弟兄呢是来偷看的，那个这个偷窥呢有看了然后怎么下手拿走的意思，是拿我们的自由。我想没有一个诈骗集团要偷人家的自由啊，就他讲的这个显然有比喻的意思啊。这个自由呢在基督教里面也不是一个常常很受欢迎的字，因为我们通常一般不大喜欢自由，我们喜欢讲的是爱啊、圣洁啊、善良啊这些词句啊。不过自由是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都描述一个很丰富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对比的丰富的事。以色列原来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得到自由，那他们被掳没有国家，后来回来不敢说是自由，但是有一点好像成为一个不是在人家的奴役之下。耶稣在跟犹太人谈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的时候，他们是很不高兴的。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你怎么说我们会得到自由呢？那我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神的大能救以色列脱埃及是自由，哥林多后书说主的灵叫我们得自由。那这些自由你可以讲得很丰富了，我们也多次讲过，自由之所以之所以教会不怎么喜欢，就是自由常常变成一种放纵。但是在圣经里面讲自由是那种服侍上帝的能力、意愿和喜悦，是非常美好的。自由是不在捆绑当中，不在律法或任何的捆绑当中，被基督的爱吸引的。那这是一个宝贵的东西，圣经用不同的东西来形容我们得到的，包括我们得到自由，包括约翰福音很喜欢讲我们得到的是生命，包括新旧约都很喜欢讲我们得到的是产业，我们得到生命、得到产业、得到自由。那比较复杂我们不太熟悉的就是称义，我们得到称义。但这总之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恩典，当然相对的就是我们以前是不自由的。好，现在你得到一个自由了，现在要有人要把这个自由在那里偷看，要把它偷走。简单看来好像只有一件事情，保罗说的自由就是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就这个自由犹太人要把它偷走。但是恐怕所表现出来的要比这个多得多哈。我们在主里的自由包括主里的生命、白白的恩典和一切的祝福，这都是白白的。这个自由要被偷走，其实就是你自己要放弃，不是人家偷走，是你自己放弃。你自己那个放弃呢，或者再用我觉得这两千年来常有的情形，就你自己再把自己高看一点，你的自由就失去了。人高看一点自由，高看一点自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堕落，不是那么败坏，不是那么无能，不是那么罪恶，我可以照着自己的能力多做一点，好叫我得到丰富的生命啊等等的话，这很理所当然的想法。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失去自由。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一定要在全然成为上帝奴仆的这种态度下，全然顺服相信上帝的恩典下得到的，也就是凭着信心了。那所以这些假弟兄窥探他们的自由，其实不是说好像自由在一个保险箱里他们把它夺走，他们是灌输他们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你要有律法。各位，这是我们在看加拉太书以后看这是最困难，就是这个地方了。一群假弟兄来推销假药，一群假弟兄来 推销异端，一群假弟兄来诈骗，一群假弟兄来叫你淫乱，告诉你现在有新道德没关系，这些啊、哦、都很容易看出他的错误。异端如果是这些，都很容易看出他的错误。恐怕异端里最难看出他的一个错误，而且我们最觉得他讲的最对，就是我们是要叫你好好的守律法，有道德。我们也一点都不反对，甚至我们也非常积极，我们一点没有废掉律法，律法是上帝的话，是最宝贵的。但是当异端说你除了信耶稣以外，你还要受割礼，其实这一点也是外邦人犹太人没有分别，犹太人只是本来就受割礼了，自动知道要守律法，外邦人呢，就是因为保罗传不必了。各位，不是不守律法，而是不是守律法来得到拯救，不是守律法来称义，守律法是我们称义以后面的结果。好了，就是他们来，可能也应该是好意吧，就好像是好意，他们觉得是好意，不要让人失去了救恩，或者失去跟上帝那个约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好好守律法。尤其你再想想看，旧约以色列人后来那么悲惨命运，好像就是他们不守律法了，我们现在就要更严格的守律法。各位，我觉得生活里面人能不能学一个功课，真是很需要神很大的恩典，也是看那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领悟哈。因为往往我们在一个艰难的错误或者可怕的错误底下，我觉得常常学到就是刚好相反的。比如说考试作弊被抓到了，那么你学到功课是什么呢？是就拼命去研究我下一次怎么作弊不会被抓到吗？那当然就错了嘛。还是哎呀，我不要再作弊了。我觉得我们学会的常常是一个刚好相反的，常常学的是那个功课不应该这样学的，学相反的哈。当以色列人从在旷野开始领受了律法以后，就惹耶和华怒气以后，到最后亡国，那你想嘛，人人自是会想到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们在念旧约历史的时候，两约历史的时候，说哦，以色列人就痛定思痛，我们太多偶像了，所以以后要去掉偶像啊。这个好像很对，我们没有专心信靠神，我们要专心信靠神，这好像也很对。我们没有好好守律法，我们现在好好守律法，不要再惹上帝怒气，这好像也很对。事实上两约之间后来发展出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现在很多新约学者不同意这个讲法，不过我还是照传统的讲，就是这好像很对嘛。那各位你就想想看，耶稣为什么会跟法利赛人冲突了，就包括安息日冲突，包括后来保罗跟法利赛人的割礼的冲突，其实都是一样。其实重点我们在前几次也看过，为什么保罗在一个犹太教徒里面是那样的愤怒对信奉这道的人，就是他们侮辱了律法，他们叫人不能得救。那保罗倒过来说，是你们叫人不能得救，你把我们的得救，把我们的生命，把白白的恩典，把基督的自由拿走了。说的是很简单，就是受割礼嘛，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废掉，耶稣替我们成全了，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也能够成全的更好。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是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所以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请一定要小心了。一个人怎么能得救？不打麻将。一个人怎么才能得救？不看黄色电影。一个人怎么才能得救？守四维八德，守法。这些听起来都很好，哎，这种思想你不必赶他，不必被人家引诱进去，我们自动都会出来的。就我多做一点。我们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也提过好几次啊，跟罗马书很像，都在讲因信称义。不过加拉太书比较多讲到的是律法跟信心的对比，罗马书是讲到罪恶啊跟恩典的对比。你看在他这边等一下，尤其在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罪要被涂抹，这些比较少，而讲到是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律法称义哈。那一般学者也会讲到说，当耶稣说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那个重担不是指生活上的 生经济压力，而是律法的担子啊。好，这个对不对？我们可以继续去想，我们继续看哈。但保罗说，我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这也都是我们生活里面看看我们怎么应用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有很多宽容，神也要我们宽容，甚至70个7次。有些时候一次都不能宽容，一秒钟都不能宽容。各位，有人现在拿着一桶汽油要点火，你能宽容他多久？你能宽容他几次？就是在紧急的时候是不能够宽容的哈，或者是那个事情很重要。保罗没有宽容他们，没有容让，没有顺服他们，他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当中。大概这件事就是导火线，是有人希望提多受割礼。各位再去想割礼牛的事情，你大概可以想到一点，彼得带割礼牛信主，不但没有得到犹太人的称赞，反而被责备了，就是他们看这件事太严重，现在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玷污了我们这些原来纯净的犹太宗教哈。那我想可能也很难怪他们哈，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这个从摩西一直传下来的宝贵的传统，他们不知道是犹太教偏离了，而不是基督和保罗偏离了。好，保罗没有让提多受割礼，在这里我们也提另外一件事情，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没有让提多受割礼，这根本不是什么不一致，这就是你看在什么情形下你做什么人呢？提摩太要他受割礼，因为他本来就要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而且他有一般的血统是犹太人。那么保罗为了要叫犹太人知道，信耶稣并不是要违反犹太人的，信耶稣是归向耶稣的，那么就而且要减少传福音的阻力，就跟戴德生一样嘛，来到中国留头发，这并不是说留头发别人得救或者传福音必要的条件，而是这是一个方便，这是对你的尊重，这是除去福音的拦阻。那提多不让他受割礼，就是因为有人觉得得救的条件是割礼，保罗觉得那不行，你也不能够受这个割礼哈，绝对没有让这件，这里面有多少争执不知道，但保罗没有一点让步。那下面他讲的也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这是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假弟兄制造的纠纷，并不表示耶路撒冷的领袖跟保罗是冲突的，因为下面你看哈，这些有名望的人哈，与我无干，我们也讲过，不是吵架，而是说他们并没有增加保罗什么哈。那个不以貌取人有名望，那都是表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很高，但他们并没有加增保罗的福音，保罗对福音的认识啊。他们反而看到了，也就是说保罗加增了他们一些认识，看到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他们看到他的确，保罗一定讲了很多他的见证。这个见证里面哈，有一点要能说服人的，各位大概也，保罗有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你记得哥利牛的事件，有人不高兴，这你怎么跟外邦人在一起？那彼得需要提出一个，就是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蒙恩了。那那个时候见证就是一个，应该就是方言了，就那些使徒看到，那些人看到方言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因为彼得这样讲跟我们一样，这不是在什么撞灵恩派的士气哈，这是事实上把那个方言的真意讲得更清楚一点，真正的意思就是那是一个合一的记号，那是一个上帝怜悯外邦人和犹太人，用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救恩，一样的主，一样的十字架临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那这临到的方式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啊，天上有声音说什么，可是犹太人经历过一个事，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用各种不同的话来讲上帝的大能。然后在哥林流的时候发现，哎呦，那些人一看到说圣灵也赐给这些外邦人，他们根本还没受割礼，也没有守律法，他们就不讲话了。这就好像 以色列百姓看到摩西行了神迹了就不讲话。我们不能够说神迹奇事没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作用还是借着圣灵在那个蒙恩的人身上会感动他们。好，保罗在这里他没有用方言了，他不需要再用方言了，因为这里人都领受了，提多也早就领受了，他就用说这个事实讲出来。哦，他们觉得是神是给保罗这个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保罗总是传福音先到会堂，而彼得也有到外邦人那里去，事实上他是先开外邦人的门的啊，所以不必那么死板的来看。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哈。就是你看在初代教会里传福音，甚至在这么开始的时候，就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看见，除了他们有个共同的福音以外，共同的看见就是纪念穷人。我们为此我们感到非常感恩啊，是教会不管犹太人外邦，我们都看到要纪念贫穷的人。事实上他们这次来耶路撒冷也是要带钱给耶路撒冷教会。你也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教会的柱石已经第一个是雅各了哈。好，在加拉太书里你可以讲历史的事情有三大件。一件就是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哈，那里面可能是提多啊还有那些假弟兄的争执，这在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是十一节以后基法在安提阿的事情，保罗跟他的当面的冲突或者保罗当面的责备。第三件事是保罗写信责备加拉太的教会，就整个加拉太这是一个，安提阿是一个，还有耶路撒冷是一个。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盼望我们对你的救恩，对你福音的真理有更完全的认识。主，不要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我们是无助的罪人，必须完全依靠你的拯救和恩典。我们也为此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